好，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好，感谢神啊，谢人带给我们啊三首啊非常美丽的啊赞美诗啊，不时在时时在提醒我们啊，神的恩典是何其的大。我们每个礼拜能够回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来亲近我们的主，是何等喜悦的一件事。好，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你的话语已经打开，就绝不会突然的返回。主，今天你借着约书亚记过约旦河的故事来激励我们，我们恳求圣灵你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这段时间单单期待与主你相遇。我们仰望你的带领，求你祝福和看顾以下的时间，亲自与每一个人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啊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啊，刚才 Daniel 带我们啊读过了其中的啊一些主要的章节。那第三章是记载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跨越约旦河，那这个是以色列民的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我们现在看看这约旦河啊，约旦河是一条比较长的河流。这里为什么一直不能控制你啊？我这里好，可以了。哎，OK， 控制吗？好，让我来。OK， 好，这是这个我们看电脑屏幕啊，这是一条从下往上啊望的一段的那个地图，一个地图啊。那约旦河是发源于上面那个上游的，这个是加利利海。这个是加利利海，所以约旦河源于加利利海，然后沿着这一条平原慢慢的流下来，流到它的末端是死海，又叫沿海啊。那这一段呢，长度是217公里啊，全长217公里。那这个是耶利哥城，他们过河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啊。他们是从这里过河，所以在约旦是在耶利哥城的对面啊。那这个就是约旦河的这个整个的地图啊。我们来看，这是约旦河现在人们通常去那里施洗的地方啊。前年我去这个圣地的时候也去过这里，很多人在约旦河，这是约旦河的河水，这是特别划开给施洗用的地方，这是约旦河的河水。那这是约旦河其中的一个片段，一个河谷，有的地方窄，有的地方宽敞。那今天的约旦河很多地方干季的时候是那个河水是完全是干的啊。两年前2017年12月我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从耶利哥对面过去的时候，这个河是没有水的啊，是看不到水的啊，基本上已经干了啊。好，这个就是约旦河目前的情况。那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一定要横跨这一条约旦河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如果他们不跨过约旦河，就没有办法得地为业。他们已经在旷野兜转了40年了，所以等待的就是这一刻。那跨过约旦河就标志他们真正进入了应许之地，他们有一群旷野里面的漂流的流浪散兵游泳，真正的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支耶和华的军队啊。我们都很清楚，读第一章第二章我们都很清楚，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们要过约旦河，所以这个信息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啊。但是他们有100多万，可能有200万人啊，这么庞大的数字，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过河啊。他们知道要过河，但是不知道要怎么过河啊。我们从第二章，我们的拉和这个 救那个汉子的那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收割大麦的季节啊。那么在迦南地收割大麦的季节，大概是我们公历的四五月份啊，春季的时候，那个是他们的雨季啊，所以那个时候河水泛滥，涨过两岸啊。那平时在耶利哥对面呢，在耶利哥对面的时候呢，那这里过河的河流的宽度，平时大概是三十几米啊，也不算很宽，三十几米对不对啊？但是现在是涨水的季节啊，说的是现在是这个洪水的季节，所以很可能啊，那个时候的这个约旦河的宽度有一两百米的宽啊，可能有三四米深。我们知道两个探子很可能是游水过去的啊，这两个汉子可能是游水过去的啊。但是这么多的人，男女老幼一百多万人，怎么样的过约旦河呢？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第三章啊，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啊。第一个，我们就看看以色列民怎么样来过约旦河。啊，第二个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祭司在当中他的角色是什么。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来一起来反省我们自己人生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约旦河啊。好，我们一起先来看第一个我要分享的那个 point， 就是以色列民过约旦河。那么第一节啊，我们有圣经的可以打开我们的圣经啊。第一节这里讲得很清楚，约书亚和全体以色列的会众就来到约旦河边，住在那里等候过河。所以我们凡事都先做好预备，我们要 get ready。 任何的服事都是一样，我们都需要认真的预备，除非是我们真的没有可能预备，我们就另当别论。所以服事我们都需要先预备好。过了三天，官长就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月柜，又见祭司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月柜去。只是你们和月柜又相隔两千昼啊，两千昼，这个一昼是，这就是一昼啊。古人谓之一昼，大概是四十五公分的长度，所以两千昼大概就是九百米，大概是九百米的距离啊。不可与月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你们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啊。这个是第三节到第四节。那么的确，以色列人这一群人，你们出了两个探子，秘密受差派渡过这条河之外啊，其他的人都没有走过，所以他们过了河怎么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过河他们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第一个我们明白以色列民的主要的角色是跟随啊，所以第一个角色他们是跟随。那么跟随谁呢？他们跟随利未人祭司所抬着的月柜啊。月柜平时是放哪里？月柜是放在那个会幕里面最神圣的地方，对不对？放在会幕当中最神圣的地方，所以月柜是代表神的同在，那一般人是不能靠近的啊。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这里彰显了两个神很重要的属性啊。那么第一个属性是神的临在，或者说神的同在啊，那英文就 God's presence 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对吧？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神是借着圣殿啊，借着会幕，在旷野是在会幕，他与人同在啊。在新约的时候呢，神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对不对？那么就算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感受不到，但是呢，神他还是与我们同在。比方说，我们现在在我们在主的殿中敬拜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 如果有人去赌场里面玩老虎机的时候，那么圣灵还是与你同在，在提醒你啊。所以神与我们同在，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以前讲过是间歇性的，而在新约的时候是常态性的，对吧？这个是神与我们同在，一直是与我们同在啊。所以约柜在前头，就表示神在前面开路啊。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神的同在。那第二个神的属性是看到神的超越啊，超越就是 God's transcendence 啊 ，transcendence 超越。神与人有本质的不一样啊，神是圣洁的，而人是充满罪污的，所以这种神的圣洁对罪污的人而言，那是不安全的啊，是很不安全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可能熟悉旧约里面的记载，有一个犹大人叫乌撒啊，他用牛车去运这个神的约柜，那个牛车突然那个失前蹄，所以这个约柜就很快要倒下去，那个乌撒就赶快用手去扶住，对不对？然后他这个动作遭到被神所当场击杀啊。那这个事记载在啊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那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超越性，人是不能完全的靠近的啊。所以这里吩咐民众跟约柜之间要保持有900米的距离啊，所以不要靠得太近啊。那这个是为了保护民众啊。那第五节这里说，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神必在你们当中间行奇事。”所以这里讲了另外一个以色列民所必须做的事情，就是要自洁。那自洁是一个准备的工作，包括他们不吃不洁净的食物，不做不洁净的事。如果礼仪上犯了不洁净，都应该按照摩西的律法来那个要求来洁净自己。因为神的同在跟人是否圣洁的是有关联的啊。那么圣经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圣洁的人，神的同在的彰显更明显。那从这第五节的经文里面看到啊，以色列人他不是去找木头，不是去造船，不是去造桥，不是建筏子，他不是用这些来过约旦河，他们是要自洁，要洁净自己的衣服，洁净自己的身体，预备来迎接神的同在，来观看神所要做的奇事。我们知道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当中啊，大部分的人没有经历过红海的神迹啊，对不对？他们都没有啊，绝大部分99%的人都没有经历过红海的神迹，所以神有必要让他们再亲身经历一次神的大能。祭司利未人是抬着约柜先走，那百姓呢就跟随在后面啊。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到不可以靠得太近啊，大约相隔有900米的距离啊，但是呢也不能跟得太远啊，也不能离得太远，以免你也看不见，跟好跟丢了已经找不到了啊。有人说他感觉不到神的同在，那么多半是因为他离神太远了，看不到神，连神的背影都看不见。假如一个信徒从来不读神的话，不去祷告亲近神，就好像是长年累月分居的这个两个夫妻一样啊，他的感情就会越来越
淡啊。
如果我们想要跟随主，我们就需要来今天来亲近主。那么亲近可以很多的方法，可以读经，可以祷告，可以来唱诗，可以敬拜，可以默想，可以来服侍，可以来参加各种聚会，或者是与弟兄姐妹来交流啊。 我以前曾经讲到也提过啊，旧约的时候神的同在是间歇性的啊，而到了新约时代呢，这个间隔已经被移除了，所以神的恩典又进了一步。所以到了新约时代，每个信徒应该更多的是来亲近神，而不是跟神保持距离，因为神的恩典已经进了一步，人可以随时随地来亲近他。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这个神迹啊，这个神迹记载在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啊。这里讲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呢，抬月柜的祭司走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在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通往沿海就是死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就在耶利哥的对面过了约旦河。好，我们来看看啊，抬月柜的祭司们，他们是凭着信心要将他的脚跨进那个激流的河水当中去，那么神就成就了其他的事。那这里讲到上游的水在
让他拿着这个想把这个关掉，就不用拿，让
靠近一点可以吗？啊，不用 ，OK。我们知道那个约柜呢，是放在那个至圣所里面最神圣的地方啊。约柜必须是立位支派当中哥辖家族里面的男士用杠来抬着啊，但是呢，他们不可以碰的啊。是不可以碰的，月柜是不可以碰的啊。所以祭司的角色呢， 是抬月柜啊，那以色列人就跟在月柜的后面，所以目的是他们知道怎么样来走，是要知道所当行的路啊。所以这里提到的月柜是作为一个引路的一个用途，他要带领以色列民走上他们以前没有走过的路。所以祭司们就遵从约书亚的吩咐，抬起月柜在百姓的前头过河。所以首先这些祭司呢，他是受命要带头啊，那祭司们领头，那么其他人呢就跟随。所以祭司是一个领袖的角色啊。那么从这里看，那个祭司抬月柜这个角色呢，是别人所不能替代的啊。所以这个月柜必须由祭司来抬。然后祭司顺服约书亚，那么民众呢就跟从祭司。所以做领袖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呢，第一个是勇敢，还要加上信心。那第八节啊，圣经的第八节里面讲，他说约书亚吩咐抬月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的水里站住啊。我们知道当时抬约柜的祭司必须要勇敢的将他的脚踏入到这条滚滚的河水当中去，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河水会不会分开呢？神固然说过啊，在第十三节里面神这样讲，经文这样说，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的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即成垒。所以祭司们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会不会想，万一一个河水没有分开呢，怎么办呢？万一我们的脚下的河里面被河水冲走怎么办呢？我们淹死了谁负责呢？所以我们做神的事工的人啊，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啊，尤其是做领袖的，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个是在考验我们，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是凭眼见看环境，还是凭信心来跟从神的应许？那当摩西过红海的时候不一样啊，摩西过红海的时候，他用了一整夜的时间，用很大的东风将那个红海水把它吹开，把它吹干，这是过红海的时候。但是过约旦河不一样，过约旦河的时候，祭司要抬月柜的祭司到了河边要立刻下到水里面去，这些祭司们照样做，当他们的脚一下到约旦河的河水里面，奇迹就出现了。约旦河从上往下流的水，在30公里远之外的地方停住啊，立起成垒，那么下游的水就变成干地，全国的人全民都全部过了约旦河。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事情啊！这个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女要学的功课啊。我们的人生就像一条河一样啊，有的时候很平静，有的时候风高浪急，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都必须要相信，我们必须要信靠这位神，因为他是天上地下的神，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是赐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他，我们必须要信靠他。那信心的行动所产生的力量是很 powerful 的啊，是很巨大的，是因为他们信心的跨越，所以就将他们带进了应许之地。那么祭司的另外一个榜样， 就是从头到尾的服侍。前面我们提到他们走在最前面，他们最先抬月柜下水，到了第十七节，抬耶和华月柜的祭司在约旦河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知道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他们过了约旦河，祭司仍然站在河中待命。当我们读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点奇怪啊。如果我们看十二节，这里写什么呢？他说要从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当中拣选十二个人，每个支派一人。那么干什么呢？那么这里第三章的经文没有交代啊，所以我们看的时候觉得有点突兀，不知道做什么。那么要到第四章第三节这里才有说明啊。在第四章第三节这里有接到第十二节这里，接到第十二节这里讲，那这十二个壮汉要从约旦河里面，从祭司脚所站的地方取十二块大的石头上来，他们用肩扛上来，扛上来做什么呢？扛上来要做一个永久的祭奠。也就是说，这十二个壮汉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现在要重新下到河里面，去到河的另外一端祭司站的地方去搬一个很重的石头上来。这个石头分分钟可能超过一百斤啊，大石头搬上来立在地上作为祭奠。所以祭司们他们是最后上来的，他们最先下河，他们最后从河里上来。那这个是对做领袖一个最好的诠释啊！领袖就是从头到尾都在服侍人。我很高兴我们教会的同工们都是这样啊！我们教会的同工们都是从头到尾都是在服侍这位神，我们为他们感恩。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啊，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使徒彼得说，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彼得前书的二章第九节。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信徒皆祭司啊，信徒皆祭司，每一个信徒都在基督耶稣的救赎的恩典之下，都完全承受了祭司的责任。那新约圣经从来没有将祭司这个词用在教会的教牧人员身上啊，一次都没有。反而新约圣经用祭司的时候，是普遍的称呼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信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这样讲，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除了抬约柜之外啊，其他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啊，也应该做啊。那么今天约柜已经不再存在了啊，再也找不到约柜去哪里了啊。圣经里面再没有约柜了，旧约里面的祭司制度也被取代了，献祭物也停止了，因为耶稣基督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永远成就了所有的工作。今天我们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君尊的祭司，都匠人带到主面前，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啊！所以我一直在我的讲道里面强调，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出现平信徒这个概念啊，它没有平信徒的概念，在 神的心目中根本不存在皮信徒啊。既然你是信徒，你就是主耶稣的门徒，你就是祭司，你就应该服侍，应该祷告，应该传福音，应该为主做见证，也应该奉献啊。这个就是祭司的责任。好，最后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自己人生的约旦河。这么长的约旦河横跨在整个以色列人的面前，所以他们必须要跨越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这些人里面的绝大多数人啊，他们都没有经历过红海啊，里面只有极少数的人，像约书亚、像加勒啊，他们既跨过红海，今天又要过约旦河啊，连摩西都没有这个福分可以跨过约旦河。如果以色列人不跨越约旦河，他们仍旧在旷野流浪，他们唯有跨过这条约旦河，他们才能够得享丰盛。那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是否也有我们自己的约旦河，我们必须去跨越？如果我们不跨越，我们就只有原地打转啊，原地在那儿兜来兜去，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得着神赐给我们的福分和赐给我们的丰盛啊。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少的人生的渡口需要面对啊。我们进大学、结婚或者离婚、生小孩、转换工作、登陆啊，就是满60岁或者讲我们退休、亲人的离去、重大的疾病或者打击，那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的渡口。那么河的对岸就是丰盛，就是神所应许的美地。但是要过这条人生的约旦河，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是他们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刻，是犹太人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所以他们才吩咐12个壮汉要搬12块的大石头上来，立在地上做一个永久性的纪念。那我自己人生的渡口应该是在10年多前，当我接受我自己的这个在大学里面的任教，搬去香港开始我的神学装备，那个是2009年，所以一转眼就是10年前的事情啊。那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剧烈的一个转变啊。当时我搬从中国搬到香港去的时候啊，当时的状态是 full charge 啊，是 full charge， 充足了电啊，信心满满，很轻松，开心，很充满盼望去读神学。但是过了2年，这个电用完了，所有的问题开始浮现出来。那个真正触碰我生命的学习才正式开始。我今天想分享的是我2009年决定去全时间装备。那这个是源于2002年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全时间服侍的这个感动啊。我2000年来到澳洲，我来到澳洲就是来到黄金海岸，然后来到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啊。所以当时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是没有牧者的啊。所以每当看到教会里面神的工人缺乏，我的心里就很着急，所以就一直有这个感动，想奉献， 去来做全世界的装备啊，所以当时我是在黄金海岸。所以2002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报读了墨尔本的一间神学院啊，墨尔本的一间英文的神学院，他们也录取了我。但是当时我缺乏信心啊，很缺乏信心，就像基甸一样啊，左求一个印证，右求一个印证啊。那么基甸求了两次印证，我求了三个印证啊，我求了三个印证，结果全部是咔嚓咔嚓咔嚓啊。所以我就放弃了。那神就没有开路让我去墨尔本的神学院装备。我就看得很清楚，我的当时的生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那条生命的约旦河我过不去，那个河就是过不去啊。那这个神就带领我去了中国桂林的一所大学任教啊，在那里边工作边服侍，慢慢的成长。那结果神用了5年多的时间，将我这个生命的约旦河把它填平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很困扰我的这些问题，在那个时候不再成为一个 issue， 不再成为一个困扰。所以神做工有他的方式，他出乎我们的想象。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当2009年我去读神学的时候，我再没有去求任何的印证，也再没有任何的挣扎，所以自己是信心满满去到香港。所以神也没有带领我回到澳洲来进行英文的装备，反而很奇妙的带领我去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神学院接受装备。而崇基神学院是另外一条风高浪急的约旦河啊。崇基神学院的装备是一流的装备啊，但是它是采用冲击式的装备啊，所以如果你的信仰的根基不牢靠，或者是你信心不是很足的话啊，那么最好先去别的神学院先打底，把它根基打扎实了，再可以去重新进行晋升的装备啊。所以从2002年我的感动，一直到2009年我的行动，这中间已经7年过去了，已经过了7年。这7年我跨过了约旦河，或者可以说，神将约旦河为我将约旦河把它填平了。但是过了约旦河就不是没事了，还要面对耶利哥，对不对？耶利哥是另外一个阶层需要去面对啊。所以这个神学装备，崇基神学院的神学装备，就成了另外一条更凶险的约旦河，或者说是耶利哥啊。那么怎么样去面对呢？那个我想我以后要有机会讲到，我再分享。人的一生可能面对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渡口啊。当我们面对人生渡口的时候呢，信心比能力重要，正确的信念比经验更重要啊。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跟其他人都是一模一样，对不对？是不是？如果我没有信心，跟所有人都是一样。最近我们有一个的家庭啊，遭遇极大的试炼啊。我们知道这个家庭现在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渡口啊。那么那个弟兄他跟我分享他上个礼拜所写的一首诗啊，他用这个诗来表达他自己的这个情感。那弟兄在苦难中来呼求神，他说：“主啊，你在哪里？你说你赐平安，不降灾祸。主啊，为何我们天天在患难中 见尽头。你应许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为何早上起来如此凄苦，中午又如何？虽然我知道没有你的许可，一根头发不会掉落，我仍然要问主啊，你在哪里？是为什么？还要多久？你说你不会丢弃我们，你的恩典够用，你的爱从不改变，永不回头。只求你给我们的试验，我们可以承受。那这是弟兄发自内心的一个呼喊，这个也表现出他对神真正的信靠。他们正在面对人生的一个渡口，他们正在像约伯一样在经历这位上帝，所以我们唯有陪伴，我们唯有为他们祷告守望。过约旦河不是以色列人做了什么，而是上帝行了奇事。那这点很重要啊，并不是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情，而是上帝行了奇事。我们相信神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行奇事，都会带领我们跨越生命的渡口。我们教会的约旦河是什么？我们教会的约旦河是走出去，走出去。我们教会已经近有三十年的历史，我们早就应该要走出去了。安提阿教会3年的时间就将最优秀的人差派出去，所以神就兴起了安提阿教会，让他取代了耶路撒冷的教会。走出去是神最清楚的心意，为此我们已经进行了3年多的 Kairos 课程，把握时机的培训。我们有接近60个的弟兄姐妹接受了培训，我们有5年的这个宣教主日的动员，我们已经装备的够多了，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装备，是时候跨过约旦河到河东去得地为业。神应许我们的地在河对岸，所以我们必须要跨越约旦河去得应许之地。下个月的9号，我们教会会有一个 team 的人，我们有12个人的 team 会上这个北昆的 Bundaberg 去那里去开布道会，那里有3000多名的这个华人在那个地方，但是那里没有教会也没有团契。所以我们听到马其顿的呼声，我们这一次我们勇敢的跨越约旦河，我们上到 Bundaberg 去得应许之地。这个礼拜我们的年轻人啊，华青和月青的这个年轻人，我们要去 Griffith 大学，也是 Griffith 大学的这个 Orientation Week， 他们会去派单张，他们会在礼拜5晚和礼拜6晚来开灵心会。那这个都是很好的机会，在操练我们来跨过这个约旦河。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是实地参加的话，我们就请你在祷告上来支援。所以来简短的总结今天的内容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约旦河，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当我们顺服约书亚的带领，
我们信靠上帝的大能，我们委身教会的服事，我们的上帝必定能带领我们跨越约旦河，去得地为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一路的恩待我们，在接近30年的时间内，你来丰丰富富的祝福我们教会。主，今天你来让我们看到，是时候我们要跨越这个约旦河，到河东去得拿应许之地。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去掉我们一切的拦阻，让我们心甘情愿来跟随约书亚的带领，跟随祭司的带领，可以跨越约旦河，去得你赐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恳求主，你大大的兴起我们年轻人。这个礼拜我们要去 Griffith 大学去派单张，去欢迎这些年轻人，新来留学的年轻人。我们求主，你大大的使用他们，也大大的预备他们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有一个开放的心。主，也求主你祝福今这个下个月我们要上到 Bundaberg 去短宣的这十几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心协力跨越我们的那个安舒区，走出去去为主你得地为业。我们求主你来使用我们，来祝福你的教会，让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在黄金海岸这个美地为主你做荣耀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这样同心的恳求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
传道了，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信息，跨越人生约旦河。我们一起翻开这个生命圣诗368首，向高处行，来回应今天神的信息。我请我们的圣人姐妹一起带领。
站在数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乃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请试试。一起为今天的奉献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将最好的全然献给你，这是应当的，因为你造我们，爱我们，养育我们，你赐给我们平安喜乐。主啊，我们爱你，要将一切都献给你，将自己成为活祭。求你使用我们的恩赐在你的事工中，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将你那美好奇妙的福音传扬到地极。愿你的百姓都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愿我们的全人全力全心全意的奉献蒙你的悦纳。如此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现在呢是欢迎新来宾的时间。我手上呢有一份新来宾的名单，是朱梅苏姐妹。请朱姐妹OK， 好，谢谢红毅，没关系啊，我们欢迎。然后呢，大家可以翻开周报。Sorry， 请问一下，在我左手边有第一次来到教会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弟兄姐妹吗？好，那请问在我右手边有第一次来到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神的弟兄姐妹吗？好，没有。那我们请大家翻开周报。大家可以看到报告事项呢，第一点呢是格里培布道会将于2月18号，地点呢是在 River Stage Garden Point Road Brisbane City， 然后是周一的晚上7:30呢举行大型的布道会，然后免费入场，请呢大家呢踊跃邀请这些为信主的这些亲朋好友一起参加，然后现场呢会提供中文翻译，但是请大家带上手机和耳机，然后到现场呢只需要download一个 app 或 login 就可以听中文的翻译了。好，第二点呢是为了拓展青年事工呢，教会将举办 Welcome 迎新活动，就是刚刚李传道呢我们讲的，在2月22号呢晚上七点是粤语青年的迎新晚会，2月23号呢周六下午5:30呢是华语的青年迎新晚会，然后以及从2月18号到22号就是下个星期开始呢，上午和下午都在 Griffiths 呢，我们会有座台，然后以及发派迎新的单张，欢迎弟兄姐妹积极的参与和支援此项圣工，并为此祷告。详情呢，请联络粤语的，请联络 Susanna， 然后华语的请联络 O。好，第三点呢，前几个礼拜呢发放的扩堂任线表，请弟兄姐妹呢于今日呢填完，然后放到奉献箱内，因为我们是今天是截止日期，请弟兄姐妹呢继续为扩堂工程顺利完成来祷告。第四点呢是粤语生活营3天2夜复活之乡旅行团， 已经开始正式报名，报名表格可在入口大堂处取得，请每一位参加者呢写一份报表，然后呢只参加日营的亦需要登记，填写妥表格以后呢，连江费用呢交给 Angela 姐妹，然后或者是 Bonnie 姐妹，然后或者是Tiffany 姐妹办理。第五点呢，是教会新一期的福音季刊已经出版了，若大家手上未有一份呢，请在接待处去索取，然后也鼓励弟兄姐妹抽时间阅读，有助灵命的成长。第六点呢，是本周二月十九号早上9:30呢，在副堂举行粤语晨祷会，请粤语的弟兄姐妹踊跃参与，为教会各项事工和弟兄姐妹的需要来同心祷告。第七点呢，请会众积极参与本周五晚上2月22号的敬拜赞美祷告会，一同感恩敬拜赞美和祷告。本周呢，由我们的徐杰森弟兄带领。第八点，请会众继续为扩堂踊跃奉献及切切祷告。至2月10日起，扩堂的奉献呢，总共收支是45,9231元。请将支票或现金呢放入指定的黄色信封内，然后投入奉献箱。第九点呢，是本周呢由粤语南区第二组负责教会的清洁工作。好，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信经，然后唱三一颂。我们请传道为我们做结束的祝福祷告。大家请起立。大家请。我信上帝全能创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在婴孙女玛利从童贞玛利亚所下，从该用底拉多所下受难，被钉死于上死，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奉献升天，坐在父神父上帝的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经，我信神圣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真理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你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之后，我们的主内彼此问安。